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五十发趣品啊。发趣品就是朝向佛的无上正等正觉啊，一步一步增上。那我们现在谈到第八地的菩萨啊。请翻开讲义1423页，1423。第八地的菩萨应该具足两类的无法。那第一类的无法，我们上次有提过哈，很快的复习一下，在讲义的1422页，初无法应具足。第一个就是顺入众生心，就是八地菩萨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的心所法啊，但是他是以一心知，不是以善乱心啊，那以一心知一切众生的心所法。第二是游戏诸神通，就是八地菩萨他可以有神通啊。到佛国哈，从一佛国到一佛国这样子，能够治无量世界。所谓游戏就是自在啊，自由自在。那他建诸佛国亦不取佛国相啊，不会取着。第三，观诸佛国，观诸佛国论提到有三种方法，看到其他庄严的国土。一个是自己以神通力去探望佛国，第二个是佛带着这菩萨啊去游历十方佛国，第三个就是经这里所说的自己住在本国而以天眼来见十方清净世界啊。第四，他所见的佛国又能够取其庄严来庄严自己的国度啊。第五，如实观佛身。论这里解释，观诸佛身如幻如化，非蕴处界所摄。就是这里所说的观佛身啊，并不是只有观到佛的色身、五蕴身而已啊。强调是观佛的法身。那众生所看到的佛，也是看到。比较高大啦，有的看到比较小，或者是看到种种不同的形状哈、样貌，都是随众生先世业因缘所见，所以代表说佛的相并不是有决定的相，是随着众生的业感因缘啊，跟修行啊，见到的佛身其实是不一样的。从此来说，理解佛身。并没有定向，而是随众生而示现。所以真正的观佛身，那不是这种种五蕴啊，以眼根所见的这些。此中佛智说，见法身者，是为见佛。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法身，不可得法空。就了解一切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了解这样的法，佛也是因为悟到这缘起无自性的法才成佛嘛。那我们也要悟到这样的法，才能够见佛法身，这才是真正的见佛啊。好，第二类的无法应具足。第一，知上下诸根啊，上根就是立根呢。下根就是顿根。我们上次有说过，在经典里面所说的顿根，什么是顿根？如果一个人喜欢起这不善的念啊，经常在长养贪嗔痴，那这一类的人就是顿根啊。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经常起这善念啊，不断的长养不贪不嗔不痴啊。长养慈悲，这样的人 才是立根。嗯，所以跟我们一般所想象，哦，这个人比较灵巧啊，以为就是立根，其实未必了啊。另外就是有人只为自己后生做这福德因缘，这个是钝根。那如果为了不受后有，为了解脱，为了利益众生啊，这才是立根啊。如果说只是为自己享福乐，这是钝根啊。那不为了这自己，那为了利益众生啊，那才是立根。嗯。那在十力里面的第四力啊，第四力就知他众生诸根上下，这就是就这里如十力中的那个地方所说啊，菩萨先知一切众生心所行啊，谁是钝的，谁是力的，谁是布施多，谁是智慧多啊，因其多者而度脱之，因为众生的根性也得性增上，也得智增上。那佛观察他的根性啊，也得令他用性根而入正位，也得以慧根而入正位啊。或者说因缘具足成熟者啊，而度化他。那有些因缘还不具足不成熟的，就先让他种得度因缘啊。第二法净佛世界有两种净，一者菩萨自净其身，二者净众生心，另行清净道。这个很重要啊！一般讲说心净则佛土净，有的往往会解释成为唯心净土，或只要你心净，那佛土就净了。其实，在智论这里所讲的不是这种唯心的净土啊，它一个前提是菩萨自己要身心清净，而且要令众生清净啊，自己也净，那众生也清净，以彼我因缘都清净，那么随所愿得清净世界，这样的佛世界呢才是真正的清净啊。好，第三法。入如幻三昧，如幻人一处住，所作幻事遍满世界。所谓四种兵众，四种兵众就是象、马、车，还有步兵。宫殿、楼阁、饮食、歌舞、死活、忧苦等，就是如幻人啊，像变魔术这样子，种种。其实这些幻，我们菩萨要修学也是如幻人而学啊，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菩萨，或者是有实在的众生可度。嗯，菩萨也是如此啊，住这样的如幻三昧中，能与十方世界变化遍满其中。那怎么度众生呢？啊，先行布施等啊，让众生能够衣食无缺啊，得到充满，没有忧愁啊。除了布施财物以外，还要法的布施啊。财施以外，还要法施，要说法度化众生，那让众生了解因果，能够消罪业啊，那得福，来破坏善恶道。他能够知道因果，知道罪福啊，当然就避免这些地狱畜生恶鬼这样的恶道的果报啊。那以人天的善法为基础，然后再引导他这声闻圣、缘觉圣还有佛圣这样的三圣的道法，一切所可利益之事都令他成就。那菩萨虽然是这样子来令一切众生各得成就，可是呢心也不执着，我在度众生啊，这些我功德很大，不会啊，那不动心，亦不取着心相。第四法常入三昧， 菩萨的如幻等三昧，他能够使一心，令他有所作用。不过在如幻三昧的时候，他还是要用心来令这个心呢，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那现在进一步，今转身得报生三昧，报生三昧就是报德的三昧，三昧有两种。定有两种，一个是修德定，第二个呢是生德定或者是报德定，这里的常住三昧就是他菩萨得报生三昧啊。如人见色不用心力，就是他可以随他的就自由自在了哈，不用。特地加功用行，他要看，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啊。住世三昧中度众生安稳，胜于如幻三昧啊。自然成事无所益用，他就是很自然啊，不必再特别驱使他。如人求财有的是拼命努力才能够获得，那有的呢，他自然。就感得。那常住三昧就是讲这个自然得。第五法，随众生所应善根受身。菩萨得二种三昧，二种神通。神通一样，有的是修得的，有的是报得的。那八地菩萨知道以何身，以何语，以何因缘，以何事，以何道，以何方便而为受身。这有点类似《法华经》的普门品。随着众生，他以何什么身，就现什么身而度化他。知道用什么身，用什么样的言语，以何因缘，就是在某些因缘条件具足之下。来度化，以何事，在某种，特别的情况，某种事件，之下，以何道，比如说以人道啦，或畜生道啦，种种来为他现身，以何方便而为受身，方便就是他所采用的方法或者是手段等等乃至受畜生身而化度之，这当然他这时候是法性生身，可以神通变化，而不是去受业报身。好，第九地应具足十二法。第一法，受无边世界所度之分，无量无边十方世界六道众生，是菩萨教化所应度者而度脱之。那世界有三种，有的是清净的，有的是不净的，另外呢有净跟不净兼杂的。那这三种世界中众生所可应度有利益者，那都来摄受它。下面这句话很好，这个譬喻，譬如燃灯为有目之人，不为盲者。比如说我们点灯，点灯你是为什么样的人？当然有眼睛能够看的人对他才有用嘛。如果说一个盲者，你点不点灯对他来讲你有什么差别？用这个来譬喻什么呢？菩萨亦如是，或先有因缘者，或始作因缘者。所以这里其实在表达什么呢？有一句话讲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其实不是说佛偏心，不度化他，不是，而是这有的众生他自己没有种下得度的因缘，是这个因缘不具足了。那么我们要让佛或菩萨来度，那我们要看，我们过去生是不是因缘具足，或始作因缘。我过去生因缘不具足，那我这辈子好好努力嘛，我开始好好努力啊， 多听听大智度论啊，多开开智慧啊，种下得度因缘也好啊，所以不要埋怨哦，佛菩萨为什么不度我？其实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具足得度因缘啊。复次，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世界，那一个世界它会经历成住坏空。就像人啊，有生老病死啊，一样，经历一段时间而生啊，经历一段时间而坏灭。所以世界并不是永远哦，这常住不坏啊，其实还是有成住坏空的阶段啊。那这样的世界，一个世界呢，十方如恒河沙。哦，就不止一个世界哦，像十方、东南西北等等哦，而且像如恒河沙这样的世界，这名为一佛世界。那这样的一佛世界，又如恒河沙的世界，那就是一佛世界海。那这样的一佛世界海，它的数量又如十方恒河沙啊，这名为佛世界种。这样的世界种十方无量。是名一佛世界啊。那于一切世界中取如是分，是名一佛所度之分啊。这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啊，跟佛有缘哦，或者是因缘具足的啊，佛随其因缘而度化他啊。那这也是讲九地菩萨啊，九地菩萨，他也。一方面自己上求佛道，二方面他也来利益众生、度化众生啊。好，第二法得如所愿，这我们上次说过了。我们希望说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为什么心想事不成呢？那怎么样得如所愿？啊，必须福德智慧具足啊，福慧具足，无愿不得。那有的听者听闻说无量无边世界所度之分，他起怀疑啦，一个世界已经不容易啦，而且何况这无量无边的世界呢？以是故，次说所愿如意那要所愿如意，那必须六度具足，五度则福德具足般若则智慧具足。第三法，知诸天龙夜叉见他薄语而为说法。上面说到福德智慧具足，所愿如意能够知种种众生的语言即是所愿事。在为什么能够知道这种种天龙等语言呢？因为菩萨得宿命智清净故，知处处生。一切语，知道这种种众生的语言跟宿命智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这菩萨也是苦过来的啦。他之前还没成菩萨之前呢，说不定也是天龙啊、夜叉等等的。那因为他有宿命智嘛，这些以前投生在那里的语言，他还记得知道这些语言。第三的愿智，愿智在17卷那里有提到过就是愿预知三世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那他以禅定为基础了，特别是第四禅在修这个愿智随所愿，他想要知道三世的事情，他都能够知道那这里说得愿智故。知利民者心，比如说有的有心，那安利种种世间的名言那菩萨知道这样的众生的心，那随着他所了解的语言而施设种种语言名字而度脱，来度化他第四，菩萨得解众生语言三昧得到。这样的三昧， 通达一切与无碍。最后，菩萨自得四无碍智，四无碍智在卷二十五那边有详细的谈啊，就意无碍智、法无碍智、慈无碍智，还有乐说无碍智啊。特别是这个慈无碍智，那能够知道众生种种的语言。除了菩萨的四无碍智以外，也学佛的四无碍智啊。因此而知众生语言因生啊，随众生的语言而说，为他说法。第四法胎生成就，这个胎生主要就是入胎了，菩萨入胎啊。处胎成就者，有人言啊，菩萨成白相来入母胎，那不是菩萨一个人啊，孤独的一个人来啊，他与无量都率天众啊，那这些诸天呢，恭敬供养侍从而入母胎啊。那另外还有提到以三昧力入母胎，这是比较大乘的说法啊，说菩萨母得如幻三昧力故，令覆广大无量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菩萨及天龙鬼神都能够出入啊。那因为有如幻三昧力啊，令这胎广大无量，所以胎中也有宫殿楼阁啊，种种庄严床座，种种翻盖啦，散花啦，烧香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由于菩萨福德业因缘所感得啊，在胎中有这些景象，然后菩萨来入母胎啊，亦以三昧力故下入母胎，于都率天上如故。就是菩萨他是从多帅天下生人间嘛。那在多帅天上面的种种景象，当然有些是非常殊胜的啦，比人间殊胜。那么他下生人间入母胎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本来在很殊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下生人间以后变成一切都非常简陋啦，就是各方面没有那么庄严啊，不是。但是由于菩萨他有三昧力啊，还有福德力，能够感得这种种庄严啊。那这些庄严的景象呢，跟之前在都在天上所看的呢，是并没有两样啊。再来啊，经里面谈到了第五法是加成就，不过在论呢是先解释第六法所生成就。所生成就就是讲出胎啦，刚刚是讲入胎啊，这边紧接着讲出胎啊。这里有提了两说啊，菩萨欲生时想要出胎的时候啊，诸天龙鬼神庄严三千大千世界，这时候有七宝莲花座自然而有啊。从母胎中有无量菩萨先出来啊，坐莲花上啊，合掌赞叹啊，来等待这菩萨出世。还有诸天龙鬼神啊，先圣诸玉女等都合手一心想要见菩萨出生啊。这时候菩萨从母右胁出胎啊，如满月从云中出，放大光明照无量世界。放大光明照无量世界，在前面的经啊，它是讲第九法出生成就啊。不过论这个地方，它是合在这第六法这边一起谈啊。那这时候有大名声，就好的名声了啊，遍满十方世界。大家欢喜啊，来传达说哦，这某国菩萨 幕后生生，就是生下来已经是最后一生了哈，那就要成佛了。或有菩萨化生莲花啊，于世生胎卵湿化当中，菩萨呢，他要么就胎生，要么就化生，啊，他不会湿生跟卵生啊。那世生里面就是胎生跟化生啊。那么于四种性的人当中，菩萨是生于刹帝利种性，或者是婆罗门种性。刹帝利，这是王族，还有这武士阶级的啦啊。那婆罗门种性，这是僧侣学者的阶级，祭司、宗教师啊。生死两种种性是人所贵重啊，他不会生在吠舍，也不会生在首陀罗啊。第五法加成就。这里也提了两说啊，第一个生婆罗门家跟刹帝利家，婆罗门家有智慧啊，他是生理学者的阶级嘛哈，宗教师他有智慧，刹帝利家有力士啊，他是王族啊或者武士阶级啊，婆罗门利益后世，那刹帝利利益今世，这两种于世间有益啊，所以菩萨多在这婆罗门家或刹帝利家而生，那这是世俗的家了哈。另外还有功德的法家，功德法家就是不退转啊，生如来家，是你家生。第七法，性成就，这里提了三说啊，菩萨多帅天上啊，他要下生人间的时候，先观世间是何性为贵，能够摄化众生啊，就以这个性中生。如七佛中，这里的七佛是指过去七佛了啊，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婆佛啊，这开始的这三尊佛是教尘儒。他都性交成如了啊，于交成如性中生。那其次的三佛啊，这是拘罗孙佛、拘那罕摩尼，还有迦摄佛。这三佛是于迦摄性中生啊。那最后的第七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是交谈性中生，有的翻译为瞿昙啊，瞿昙。这是性成就啊，就高贵的家族了，哎，高贵的性。那第二说啊，菩萨出身心牢固，是名诸佛性啊。啊，在初地也有提到身心呢，不过这个地方那当然是更加不退的那个身心啊，更加的牢固。第三说，有人言得无生法忍是诸佛性，不退转啊，才是真的佛性啊。退转了就又会起变化了，这时得佛一切种子的七分故啊，如声闻法中性谛人。这名为，性成就。不，这里面有人言，这是有此一说了啊。其实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九地菩萨了啦。那一般在论祖来说，七地菩萨已经得无生法忍了嘛，这个都是在无生法忍之上的。好，第八法是眷属成就，这眷属。不是有伴就好了，有人跟来啊，这些伴是要好的善知识啊，皆是智人善人啊，世事即功德。此中佛智说，纯与 菩萨为眷属啊。像《不可思议经》中说，瞿毗耶是大菩萨。瞿毗耶啊，这个在卷三十三有提到，瞿毗耶跟耶稣陀罗，这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的两位妻子了。其实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只有娶那个耶稣陀罗啊，他另外还有娶这个瞿毗耶啊，在卷十七那边提的更详细啊。不过瞿毗耶在十七卷那边说她是宝女，就是没办法受孕了，所以她没有小孩。那这里引的《不可思议经》提到瞿毗耶，这是大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眷属啊。一切眷属都是住不退转地的菩萨，以方便三昧变化力，为男为女，共为眷属。就好像转轮圣王，他有七宝，其中一宝叫居士宝，或者叫主藏城宝。主藏城宝，他等于是转轮圣王的财经大臣一样，他想要什么财富啊，那就可以帮转轮圣王取得。那这些居士宝其实是夜叉鬼神而现作人身啊，与人共事。所以瞿毗耶啊等等这些虽然是示现为世尊的妻子啦啊，但是在《不可思议经》说啊，其实都是住不退转地菩萨啊，这些是世尊的好的眷属。第九法出生成就啊，这个是放一切光明，那论就没有特别解释了，合并在刚刚第六法啊那边一起谈，所生成就。好，第十法是出家成就，如释迦牟尼佛啊，他是王子嘛，那利用晚上的时候他偷跑出家的啊，那因为他是王子啊，虽然是很享受，但是之前呢，因为出了四城门啊，看到生老病死啊，那又在宫中哦，看到种种宫女睡觉的时候，状如死尸一样啊，啊起着厌离心。那十方诸天鬼神啊都拿着这种种幡啊、花啊、供养之具啊，来恭迎、供养，那要送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那时候车尼是那个马夫啊，哈。虽然之前受世尊的父王净化王警告啊，这个好好看着这释迦太子啊，不要让他跑去出家啊。不过呢，车尼他还是随着释迦菩萨的心意啊，那牵着马啊，带着释迦太子出家了啊。而是天王使者皆捧马足啊，那越城而出，未破诸烦恼及魔人啊，而示现一切众人在家的种种污秽。如此大功德，这么高贵的人都尚且出家了，何况平凡地位低微的啊这些一般的人。这个系有地位卑微啊，地位比较低微的人，凡是平凡啊，高贵人都出家了，那何况是一般平凡啊，甚至地位比较卑微的人呢？如是等因缘名出家成就。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明显的举释迦菩萨来看哈，假如是实地菩萨了，以释迦牟尼佛来讲，他应该是在第九地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 牟尼佛从多帅天降生人间啊，这在第九地菩萨这种种入胎啦、出胎啦等等，这个很多跟八相成道有相关的啊，就在第九地菩萨这个阶位了。好，第十一法，庄严佛树成就，佛树就是菩提树。那这个菩提树很特殊哦，它是以黄金为根，那有七宝，为精结枝叶。精结枝叶啊，还可以放光明，遍照十方无量阿僧祇诸佛世界啊。所以这个庄严啊，不是说只有挂那个幡啊、种种灯啊、伞啊，它是七宝、黄金等等。或有佛与菩萨七宝庄严佛树，或有不如是者。所以者和诸佛神力不可思议。那为什么要庄严这菩提树？其实是为了度化众生呢，而现种种庄严。好，第十二法，一切诸善功德成满具足，菩萨住七地，破诸烦恼，自力具足。其实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已经断见惑修惑了，自力圆满了。但是还要进一步求无上菩提嘛，还要沿途熟生，所以七地以后住八地九地，重点都要利益众生，就是教化众生严禁佛世界，自利利他身大故，一切功德具足。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赞叹别人啊，你功德很大，你的非常有大功德。其实从这里来看，怎么样叫大功德？自己来看哈，要自利具足，要利他身大。那自利并不是说我自己享受啊。自力那是断烦恼，断烦恼不会为烦恼所扰乱那利他就是令众生心静，能够行种种福德智慧，这个才是功德这才是真正的功德。如阿罗汉必知佛，自力虽重，利他轻故，不敏具足。就是阿罗汉必知佛，其实他算是自力具足了，但由于利他还没有像佛那么圆满，所以也不能称为功德具足、功德圆满而诸天及小菩萨虽然可以利他人，可是自己还没有断除烦恼，还没断尽烦恼，这个也不能称为具足所以我们说功德圆满。真圆满，那就断尽烦恼利他成就，那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是名功德具足。在第十地，第十地这里分两段一个是约旦菩萨的十地，就是欢喜地等一直到法云地这样的十地每一地都是菩萨地那这样的第十地呢，是名为法云地。法云地还不是佛，那只是如佛而已，还不是佛那第二类是约三圣共地就是甘慧地啦、性地，一直到佛地。那这共三圣的十地，第十地呢，当然就是佛地咯。好，我们看论。当知如佛者，菩萨坐菩提树下入第十地。所以如果说以释迦菩萨来说他出家从兜率天下生人间，那又出胎出家，这是第九地的菩萨。那么 在菩提树下坐，这是第十地了。最后再成佛。菩萨坐在菩提树下，入第十地，名为法云地。譬如大云，那个雨水包含的非常充沛哈，然后来降雨，炎夏无间啊，就是滋润群生啊，这个用这来表达，法雨润群生。心自然生无量无边清净诸佛法，念念无量。那时候菩萨作是念：欲界魔王，心未降服。世尊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前，不是有魔王来扰乱吗？这魔王是谁呀？是自在天魔。自在天魔是什么？是欲界第六欲天呢？是具。欲界第六欲天的那个魔王啊，那这魔王他也是修福报才可能升到欲界天享福啊。不过最大的毛病就是嫉妒心太强，领导欲太重。有的人修行要出三界，超出他的管辖之外，他就来扰乱啊。所以我们在修福德啦、布施啦种种，那个嫉妒心啊。这些要防范，不要不小心呢、修到当成魔王的眷属去了、所以相对的，我们就要起随喜心啊、要起清净心啊、要有空慧。菩萨作是念：欲界魔王，心未降服菩萨眉间放光了、令白衣魔功暗蔽不现这时候魔就嗔恼。集种种兵众啊，要来逼恼菩萨啊。那菩萨他快成佛了嘛，当然不会为魔王所破坏啊。菩萨降魔之后，十方诸佛都来跟他道贺啊，庆祈功勋。都以眉间大放光明，从菩萨头顶而入啊。这时十地所得的功德。变为佛法，就是十地菩萨那降魔之后，那断尽一切习气啊，成佛了啊，变为佛法，断一切烦恼习气的无碍解脱。那佛的一切功德、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等无量无边的这些佛的功德呢，这时候具足了。这时候地六种震动啊，天降。花香菩萨天人都合掌称叹这时候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无量世界，十方诸佛菩萨天人大家都非常欢喜大声唱言什么地方某某国某某菩萨做一道场，就是成道了啦成办佛事这我们看到的这大光明。那是佛成佛所放的光明，是名十地当知如佛这是第一说第十地的菩萨是如佛。复次，佛此中更说第十地相。我们对照1418页的讲义。先来看1417页讲义这边谈到了经文。第十地，首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提到，云何菩萨住十地中，当知如佛。若菩萨摩诃萨具足六度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具足满，一切种子就是佛智断一切烦恼及习，是为菩萨住十地中，当知如佛。那如果依论纲的解释它是先在十地这边，然后进一步来断烦恼习 圆满十八部空法等等，这些佛功德才成佛。所以这个地方第十地的菩萨是一论来说相当于法云地啊，还不是佛。如果对照角注四十六啊，菩萨住十地已，与诸如来应缘无别。菩萨已圆满六波罗蜜，已圆满十八部共法，具一切智、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就一切种智。但是呢，还要再进一步哦。如果能够再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那才住佛地。虽然说住第十地与如来无别了，那但是他还要再永断一些习气，才住佛地。好，我们看1418页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提到十地，还有提到另外一段话：菩萨摩萨住世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度，行四念处乃至十八部共法，过九地啊。前面的九地是共三圣的前面的九地啊，干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必知佛地、菩萨地，过这九地而住于佛地，佛地就是第十地嘛，所以第十地是佛地啊，第十地佛地这个是针对三圣共十地的第十地才是佛地了。如果但菩萨地的话，那只有法云地了。好，我们回来看论哈，1429页，A 的论。复次，佛此中更说第十地相，这个就是解释刚刚经所说的三圣共十地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所谓菩萨行六度，以方便力故，过干慧地乃至菩萨地，就过这九地而住于第十地佛地，所以佛地即是第十地，这个是针对三圣共十地的第十地佛地来说了，所以这里其实两段哈不太一样，那很多人一看，第十地有时候又说如佛，有时候又是佛，到底是怎么样？其实经本身就有一些出入啊。那或许有人提一个疑问呢，因为上次我提到大智论里面，他提到三类的十地啊，一个是发趣品的这个没有名字的十地嘛，那另外一类就是欢喜地一直到法云地的这个但菩萨的十地啊，第三类是干慧地一直到佛地这样的十地。那或许有人说，那是不是这一品发趣品啊所谈的十地，那跟这两个欢喜的十地啦、干慧等十地，那合并起来是不是只有两类的十地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第一个先看初地。初地如果以欢喜地来讲啊，那个已经断三劫了，华严的那个初地啊，欢喜地已经断三劫，算是非常高的高位的菩萨了。但是如果以发趣品的初地啊，还是从初发心啊这样子，之前并没有实住、实行、实回向那些的。再来干慧地的十地，它又分两类，一个是菩萨的，一个是声闻的。那干慧地如果是菩萨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从初发心到柔顺忍，到柔顺忍而已。那么这是初地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七地。第七地如果是发趣品的第七地，它是得无生法忍，那么如果是欢喜十地的话， 我们目前的华严经是说第八地的无生法忍，不过龙树菩萨所看的华严经十地经也是讲第七地的无生法忍，这边还比较相近啊。但是如果是干慧的第七地是什么地？那是已作地耶。已作地如果以菩萨来修学的话，它已经是佛了。还有干慧的第八地是什么？必知佛地。必知佛地，那只有必知佛，啊，也跟声闻无关，跟菩萨也无关，这是唯一的必知佛。所以这样的干慧地的必知佛地很特殊了，啊，并跟其他的发趣品的第八地啦，或者是欢喜地的第八地、不动地都没有关联，啊，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三类。不同的实地啊，但彼此需要慢慢配对了啊，不一定都说这个七地就是那个七地，也就是另外那个七地，不能够这样配啊。好，菩萨能如是行十地啊，是名发趣大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